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二，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了。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燕青。 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广播现场为您直播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星期二晚间8点多的时候，广州发生一起公交车突然爆炸起火的事件，而且在青海的西宁机场也出现了爆炸事件，在莫斯科 出现了莫斯科地铁80多年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地铁脱轨事件。而与此同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内的金砖五国首脑峰会呢，今天和明天在巴西举行。这次会议呢，将预计将宣布建立一个组织，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这么一个新开发银行。好的，各位听众，有关的详情 请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根据中国的南方都市报报道说，星期二晚间当地时间8点多的时候，广州大道南墩还有 和公交站北往南的路段呢，有一辆301路公交车突然爆炸起火，火势猛烈，而且有目击者说，许多乘客都没有来得及下车，在事发的时候，5分钟之后呢，整辆公交车都被大火吞噬了。在公交车站台等候的一些乘客呢，也被波及， 受伤的人已经被送往广州的新海医院接受治疗。广州市公安局说，至少已经造成2人死亡，还有6人受伤。另一方面，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说，在青海省的西宁机场也发生了一次爆炸事件，爆炸物被发现是藏在一个垃圾桶里面。 爆炸发生几分钟之后呢，当地的武警还有炸弹专家都纷纷赶到现场，并且封锁了曹家堡机场。据悉，爆炸发生的时候，有清洁人员在场。中国当局目前已经证实说，有一名清洁工人在爆炸事件中受伤。停车场内的汽车被转移到其他地方，用来清理现场。警方 目前正在对这一爆炸事件展开调查。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东方面，以色列方面表示已经恢复了对加沙地带哈马斯激进分子的空袭。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以色列方面刚刚同意说会接受 埃及方面提出的双方停火的这么一个建议。以色列军方表示，恢复对加沙地带哈马斯激进分子的空袭，还有之前刚刚同意接受埃及提出的停火建议，这些都是回应哈马斯控制区对以色列持续的火箭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安全内阁投票批准停火方案之后呢， 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星期二在3个城市的上空拦截了多枚发自巴勒斯坦的这个火箭。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激进分子拒绝接受停火协议的话，以色列方面随时准备扩大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的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哈马斯的一些官员表示，该组织星期二尚未做出决定， 但是哈马斯武装派别已经拒绝接受停火方案，就是说埃及方面提出的停火协议。 哈马斯的武装派别说停火就等于是向以色列投降。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以色列决定接受停火表示欢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指责朝鲜最近进行的不止一次导弹和火炮射试，其中包括 在分隔两国的非军事区附近的实弹射击训练。韩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朝鲜的火箭发射器星期向东部海上边界附近水域发射了大约100发的炮弹。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朝鲜的行动带有威胁性。他说，假如有任何炮弹落在边界以南，也就是韩国境内的话， 韩国方面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报复行动。就在一天前，朝鲜向分隔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海域试射了2枚弹道导弹。朝鲜国家电视台星期二公布了一些没有标明日期的照片，上面显示着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正在指挥火箭的发射。最近几个月来，平壤虽然好几次向首尔方面做出了希望和平的姿态， 包括决定会参加9月底10月初在韩国城市仁川举行的亚运会，但是平壤方面仍然多次发射火箭和火炮。美国方面表示，伊朗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就其核发展项目举行的谈判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提出能够证实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的目的而非制造核武器的方案。 白宫方面星期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星期同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会晤之后，将就德黑兰的意愿进行评估之后呢，再建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谈判。下个星期天是达成一项伊朗核项目协议的最后期限，一项即将过期的临时协议，要求伊朗方面遏制其核发展的一些方面，以换取西方国家放松对伊朗的制裁。 上述制裁措施对伊朗的经济已经构成了一些伤害。白宫方面的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伊朗履行了临时协议里面的一些内容和义务。美国国务卿克里对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他和扎里夫外长的两天会谈，他说是一次艰难的谈判。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表示，举行这一次的维也纳会晤是为了确定能否取得进展。 克里希望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以评估伊朗方面做出重大抉择的意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内方面，由民主和共和两党对立的美国国会是否将通过奥巴马总统 为解决边境危机所要求的40亿美元的拨款，我们在这个星期可能就会比较明朗。有数百万儿童从中美洲国家非法入境美国，这情况在美国颇为令人担忧。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每个人都同意，情况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没有大人陪同的少年儿童冒生命危险非法入境美国，即在狭小的拘留中心，而依照现行的美国法律，无法将他们快速遣返回国。共和党众议员古德雷特认为，首先必须加强边境执法。
我们应该将目标锁定在确保我们能够逮捕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遣返所需的拨款。而总统要求的大多数拨款却是继续将这些儿童还有成年人输入美国。但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认为，但是加强边境安全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正在加强移民法的执行。虽然我们面临的情况非常的严峻，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尤其是年轻人逃离中美洲，我们的移民法规支离破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全面的移民法改革。去年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全面检视美国的移民系统，加强边境执法， 让数百万非法移民可以通过繁复的程序取得公民资格。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 没有通过参议院提交的这项法案，或是提出任何的替代方案。
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尼恩认为，应该为目前边境危机承担责任的是奥巴马总统。
There is a powerful incentive.
人们有强烈的动机想要来到美国。我们也了解，人们希望追寻机会，人们想要逃离暴力。但是，总统有效地鼓励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踏上生死未卜、随时有可能丧命的旅程。来到美国，总统暗示他们不会加强执法，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不过，参议员孟南德兹表示，这种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他说
：“It's easy to say no.”
说不很容易，做有建设的事才更加困难。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的对边境危机的回应都是负面的不，还有对总统行事行政权的批评。与此同时，国会却没能采取实际的行动，不能这样不做事还批评。现在我们必须停止玩弄政治，为国家更大的利益付诸行动。
目前通过奥巴马要求拨款的时间迫在眉睫，美国国会将从八月初开始休会到九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下一篇报道还是继续来关注这个美国的非法移民和边界问题。最近几个月来呢，有数以千计的非法移民，为了躲避本国的暴力和贫穷，穿过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边界，进入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这对美国边境城市的政府官员，还有一些私人慈善机构来说呢，都不仅仅构成法律上的问题，而且也构成了人道方面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克斯从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发回报道说，移民危机恐怕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大批移民从中美洲涌入美国，是因为他们相信一旦少年儿童进入美国，就会立刻获得难民身份。但情况并非如此。美国法律的确规定，来自不与美国接壤国家的未成年人未经遣返听证，不得被遣返回国。前边境巡逻员亨德森说，边境巡逻资源有限，处理寻求避难者的工作让他们不堪重负。
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吗？是的。这能阻止目前的情况吗？当然不能，因为这些人不是要躲避边境巡逻，而是要跨过边境向巡逻人员自首。
亨德森说，美国不立即为未成年人提供避难，但大部分案子的处理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未成年人和跟他们一起来的成年家人能够留在这里。
我认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有很多人假装是一家的，比如一个人会找到几个孩子，跟他们说，我来当你们的叔叔或爸爸，这样我们就能出去了，怎么样？
在边境城市麦卡伦，当地的教会、慈善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向等待法庭听证而暂时获得自由的移民伸出了援手。诺玛修女负责监督这些工作。
第一天我们帮助了200多人，从那时起，每天我们都会帮助100、150、200个不同的人。
到今年年底，仅麦卡伦一个城市为这种紧急救助就要花费50多万美元。休斯顿莱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琼斯说，移民问题是联邦政府的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将要求联邦政府报销相关的开支。
他们会把账单交给奥巴马总统，总统是否会付账，或者是麦卡伦市、德克萨斯的卡梅伦或伊达尔戈县是否最后会拿着账单没处报销，我们只能等着瞧了。
奥巴马总统将近4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要求因为两党政治而没有进展，但是琼斯教授说，即使有了这笔资金，政府也很可能无法跟踪案子得到处理的那些未成年人的情况。
联邦政府没有资源，也不愿意把资源用在跟踪这些孩子上面。联邦政府希望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搜索非法进入美国的罪犯上。
琼斯说，移民法庭现在不堪重负，除非进行全面移民制度改革，否则他们的压力不会减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市中心发生的一起地铁脱轨事故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还有150多人受伤。莫斯科紧急事务官员表示，星期二早晨高峰期间，一辆行驶在两站之间的地铁列车紧急刹车之后出轨， 有1000多人从出事地点被疏散。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描绘了出事时候的混乱场景，说当列车突然刹车的时候，乘客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电视画面还显示救援人员用担架把伤员们抬走，医务工作者在附近的草坪上做紧急治疗。美联社报道说有几名重伤员被飞机运走了。莫斯科官员表示，事故后俄罗斯后期处理需要至少24个小时。索比亚宁的市长说，发生事故的地铁蓝线要恢复正常的交通可能需要2天的时间。调查人员表示，他们正在考虑造成地铁出轨的所有的可能的原因。据信，这一次地铁出轨事故是莫斯科地铁80多年来的历史上的最严重的一次。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声称对击落一架乌克兰军用运输机负责，并且说他们俘虏了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一援引反叛分子占领的卢甘斯克城内的分离分子的话说，被俘机组人员目前在边境城市克拉斯诺顿接受审问。一位目击者说，他看到有降落伞消失在树林里。
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右面的引擎开始起火，然后看到有5、6个降落伞，当时正刮东风，把这些降落伞吹到树林里去了。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说，这架运输机上共有8人，载有运送给东部交战地区检查站军人的食品和饮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一指责俄罗斯军官跟反叛武装共同作战，并表示他们对乌克兰部队使用了新的俄罗斯导弹系统。在另一方面，北约说俄罗斯再次向边界增兵。北约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配备有坦克、大炮以及各种后勤补给军车在内的大约10000名俄罗斯军人正集结在边界地区，比上个月增加了10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由于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事，南美洲的国家巴西进入了人们的眼帘。刚刚举办完世界杯足球赛事的巴西呢，现在又要做东道主了。这一次呢，是为第6届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做东道主。这5个金砖国家呢，包括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还有南非。这些国家呢，不仅都属于是新兴经济体，同时呢，也都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次金砖5国首脑会议为期2天的这个会议呢，都要谈及哪些话题呢？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罗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金砖5国首脑会议将在巴西的福塔雷萨城市举行。布鲁金斯学会的特林库纳斯说，5国之间的协调合作以及可持续性发展有望是为期2天的会议的主题。
有可能会宣布一个新的由多国组成的发展银行，这5个国家每个都将在今后几年里拿出高达$1000亿的资金，同时也会谈到设置一个紧急储备机构，等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一个机构。
设置一个类似世界银行的机构的主意早在2年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就已经开始在谈了，不过印度政府表示目前还没有敲定任何方案。印度外交部官员麦赫塔说，目前还处在那洽谈阶段，最终往哪个方向走眼下还不便多说。罗斯安东尼任职于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他认为设置一个专有银行将会有助于金砖国家在经济领域获得切实的好处。
没有这么一个银行，没有具体的东西在那支撑着，金砖5国将局限在口头上，而缺乏实际运作上的意义。
不过要设置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银行恐怕不是马上就能见效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特林库纳斯说，
我们所知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多国发展银行，比如像世界银行，都需要很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彻底进入有效运作状态，作为国际贷款机构被人接受。
另一方面，金砖国家目前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这也是外界所关注的。不过特林库纳斯说，这些国家普遍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至少近期内不大会出现大规模的危机。与此同时，一些批评人士说，尽管经济发展确实重要，但是国际事务也应当是这些国家讨论的话题。俄罗斯最近侵占克里米亚就是一个例子。虽然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金砖国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批评的声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金砖五国主义的这个新的开发银行的总部所在地究竟在哪儿呢？目前尚未确定。据报道说，上海、莫斯科、新德里还有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都是竞争者。与此同时呢，据报道，中国将为这个金砖五国将要设置的一个紧急又或者说是应急储备资金提供410亿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呢都将拿出180亿美元，而南非方面呢将要提供50亿美元的资金。路透社报道说，这一新的开发银行呢预定将要在2016年发放第一笔贷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还是一则和经济贸易有关，同时也和政治有关的一则新闻报道。世界贸易组织在星期一裁定说，美国对中国一些产品采取的反补贴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中国商务部呢立即对世贸组织的这一裁决表示欢迎。不过呢，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发表的声明当中呢则着重强调说，世贸组织在裁决的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完全认同中方的论点。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小组7月14号裁定，美国对一系列钢铁产品、太阳能板等22项产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中的一些做法违反了世贸规则。不过这个由3个人组成的专家组也拒绝了中方的一些论点，认为美国在进行反补贴调查时使用可获得的不利事实、补贴利益计算以及补贴专项性认定方向不违反世贸规则。在世贸公布了这一裁定之后，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的负责人立即发表谈话，对世贸做出有利于中国的裁定表示欢迎，并敦促美方尊重世贸的裁决，尽快改正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错误做法，确保中国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不过中方也对世贸组织做出的不利于中国的裁定表示遗憾。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世贸争端解决小组公布的结果有好有坏。他说，美国政府致力于美国反补贴法规的有力实施，以对不公平的补贴作出回应，并致力于在这些法律受到美国贸易伙伴的挑战时对其进行有力的捍卫。这份声明还表示，世贸组织驳回了中国有关美国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向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关税上的大部分论点，是美国企业和工人获得的胜利。对于不利于美国的裁决，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仔细评估他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并采取所有适当措施来确保美国对不公平补贴采取的救济措施仍然强劲和有效。 美国认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有关产品得到政府的补贴，从而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因此对这些产品征收惩罚性的进口关税。中国在2012年5月向世贸组织提出这个申诉，涉及22类产品，年出口金额约72亿美元。世贸组织这个裁定也将影响到华盛顿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美中双方都有权在报告发表的60天之内寻求裁决获得采纳或者是上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中国的消息。华盛顿的一家知名的研究机构日前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和其亚洲邻国的领土争端呢，损伤了中国的所谓的国际形象。中国的亚洲邻国担心中国的领土要求在这方面，就是要求领土、要求海域，这样将会导致区域间的军事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一篇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一发表报告说，对亚洲11个国家中8个国家的民调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担心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可能会导致武装冲突。具体数字为93%的菲律宾人、85%的日本人、84%的越南人以及83%的韩国人。皮尤的报告说，亚洲国家人民对中国的担忧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占据着区域的中心，而北京与很多邻国都有领土争端。近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卷入了岛屿归属的争端，与越南则是因为中国在有争议水域进行石油勘探，造成两国关系剑拔弩张。与菲律宾因黄岩岛主权的归属一度发生海上冲突，中国甚至说印度阿鲁纳切尔邦的一部分也属于中国。其实对中国感到担忧的不单单是其邻国，皮尤的研究报告说，美国67%的受访者担心中国与邻国的军事冲突会升级，担心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爆发。尽管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件好事，但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不断增长也被一些国家视为是威胁。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说，在43个国家中，中位数为49%的人表示对中国评价良好，而32%的人给予不好的评价。报告还显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开始恶化，只有35%的人对中国表达了积极的看法，而2011年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人占50%。在亚洲，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2%或者更多的受访者表达了对中国整体积极的看法。在泰国和韩国，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表达了对中国积极的看法。相比之下，在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不佳。皮尤研究中心3月17日至6月5日对44个国家的48643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方面，中国的反腐机构呢，在中国内部10个省份加大力度展开了对官员的调查，查出亲属拥有外国国籍或者是外国永久居留权的这个所谓的裸官，要求各个部门都必须提交干部家庭背景报告，以甄别出有哪些人具有贪污腐败的危险。中国的这个反腐部门呢，重点关注官员的海外亲属关系。这其中原因呢，是这些亲属可能会帮助这些官员 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出中国。总部设在香港的这个《南华早报》报道说，吉林、安徽、贵州、浙江、湖南还有四川等省的地方政府呢，到目前为止都收到了彻查命令的这么一个通知。另一方面，被称为是周永康手下干将的蒋杰敏、李东升还有王永川三人已经被中国的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且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有分析认为，这一举动将使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揭开周永康大案又朝前迈进了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今天，也就是7月14号消息，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原党委副书记蒋杰敏，中国公安部党委原副书记、原副部长李东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王永春三人被立案侦查的罪名都是涉嫌收受贿赂。此前，据新华网6月30号消息，上述三人已受到开除党籍的党纪处分。蒋杰敏曾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王永春曾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新华网在6月30号的这条消息中还提到，李东升曾担任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内暂时限制或者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法定强制方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香港呢可以说是住房，从住房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说是寸土寸金，再加上地小人稠，就是人口密集度相当的大，造成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即便像是豆腐块那样大小的一片地呢，上面也能够建筑高楼。在林立的大楼里面呢，顶楼违建，就是违规建设，是许多香港民众的这个家的所在地。但是呢，到目前来说，许多的这个顶楼住房正面临着要被拆迁的命运。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壮观的摩天大楼旁，你可以看到这些特别的楼顶住房，它们不是美丽的花园或别墅，而是狭窄简陋的违法建筑。这是负担不了高房价的香港民众迫不得已的选择。每天下课后，这两个小姐妹要爬上10层楼的阶梯回家，在炎热的气温下写功课。小姐妹的妈妈说，已经收到政府的拆迁通知，但是她们无处可去。
外面那些租咁贵，点样走得啊？系咪啊？
外面的房租那么贵，我们怎么可能离开这儿？外面的租金至少上千元港币，我们根本负担不起。
负担还有太贵了。
小姐妹和他们的父母住在这里已经4年，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小客厅，外头的一个小屋是厨房和厕所。这栋大楼顶层还有其他10户违建，有些人是自己买下，有些是向房东承租。越南难民广春已经在这里住了10年，每个月房租大约800块人民币。
只要他们不拆掉这里，我就一直住下去，除非我能找到别的地方，否则我可能就要去睡在街头。
没有确切数字可以证明香港到底有多少这种楼顶蜗居住户。有关当局说，在2001年到2011年间，他们已经以安全为由拆除了40万户违建，其中也包括这种楼顶住房。但是拆房的速度要快过重新安置，许多拆迁户甚至负担不了香港最便宜的住房。
Nowadays, when you want to rent a subdivided unit,
如果你想在市中心租个房，你需要缴交押金、佣金，还有第一个月的租金，加起来可能超过8000块人民币，这是很大的数目。那些处在贫困现象的家庭根本无法负担。
family under poverty can't afford.
过去一年来，一些顶楼违建在住户搬走后已经被拆除，留下来的住户与房东达成协议，可以继续住三年，这是香港政府还可以接受的期限。苏女士说，她只希望在那之前，他们可以获得公共住房。
我都不好想住在这里，讲真一句。
老实说，我也不想继续住下去，这里每次碰到下雨或是台风就要漏水。
苏女士一家也不知道将来会搬到哪里去，但这个家早晚会被拆除。随着房价持续攀升，香港正面临如何为更多贫困家庭提供住房的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之前针对美国的苹果公司的一个功能呢，这个 iPhone 上面的一个功能呢，提出了一些指责。7月14号，苹果公司针对这一指责做出了正式回应。苹果公司在声明当中强调说，苹果公司保护用户隐私的承诺，并且表示该公司从未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机构就任何产品或者是服务项目呢建立过所谓的后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袁美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央视在7月11日的报道中说， iPhone 上的定位系统功能强大，通过自动记录和分析有妨碍个人隐私之嫌，如果有人取得这些数据，可以掌握中国的经济状态，甚至窃取国家机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技术与创新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达雷尔·韦斯特表示，目前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手机都有定位系统。他说，
我不认为目前的全球定位系统或地点定位系统会侵犯个人隐私。
作为官媒，央视报道的影响力非常大，苹果中国公司很重视此事，在官网上发表了中英文双语声明，表示用户能够自主控制定位数据的收集和使用， Apple 不会追踪用户的定位， Apple 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以后也永远不会这样做。央视已不是第一次咬苹果了，此前有报道说苹果在中国的售后服务不如美国，存在歧视性待遇，迫使苹果公司不得不修改了在中国的售后服务条款。韦斯特认为，科技创新常常会被卷入地缘政治猜疑中，央视向苹果开火就是一例。美中科技产品的贸易有摩擦，苹果首当其冲中了枪，韦斯特说。
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缺乏互信，两国都在这一话题上批评对方。
他说，一方面中国政府批评苹果公司的产品安全性能不好，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在同一问题上谴责中国公司。两国的领导人应该意识到，网络安全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公司都很重要，没有必要针对某个公司或某个产品进行攻击。作为一再被打的出头鸟，苹果公司努力向中方解释，同时捍卫自身的商业价值观。韦斯特倡议，美中必须意识到两国之间的科技贸易额很大，交往频繁，只有全方位的加强了解，建立互信，才是双赢之道。当然，他承认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特区政府星期五下午公布了2017年行政长官还有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并且呢向北京方面提交了政改报告，可以说是正式启动了香港政治改革五部曲的第一步。香港的泛民主派人士批评这一政改报告选择性的分析民意，未能反映出港人真普选的诉求以及公众对公民提名的意愿，并且对政府认为无需就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做修改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不过泛民普遍认为 现阶段还不至于启动要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报道。
以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为首，包括政旅司司长袁国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的政改专责三人小组，星期二下午2:30出席立法会的特别会议，公布港府首阶段政改咨询报告，以及特首梁振英向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政改报告，并接受议员的质询。根据基本法的要求，香港特区要想启动政改程序，必须先由行政长官向北京提交报告，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可继续相关的立法程序。随后，行政长官梁振英和政改专责三人小组及其他官员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简介咨询报告和政改报告。虽然港府政改咨询报告中罗列了不同党派和团体提出的各种意见，但是令外界关注的是，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向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政改报告中，指社会普遍认同行政长官人选需爱国爱港，主流意见认同提名权只授予提名委员会，有意见认为候选人大致或定为二至三人。报告没有提到占中全民投票及七一游行，但是表示注意到咨询期后，有不少团体及市民透过不同方式表达对2017年普选特首的诉求。不过虽然咨询期内已有法律团体指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但有不少市民在咨询期后仍认为要包括这元素。在政务司司长接受议员质询期间，社民联议员梁国雄、人民力量的议员陈伟业、陈志全等先后离席抗议政改报告已对政改一锤定音，没有反映市民要求普选的实际情况，并不断高呼要求真普选的口号，最后被逐出议事厅。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政改咨询工作及活动，听到的并非泛民所说听到的意见，并强调在基本法的基础上实现普选。泛民主派议员在会议末端一起站立，高呼真普选无筛选，随后主持会议的内务主席宣布休会。随后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午5点就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政改报告召开记者会。梁振英表示，政改要经人大批准，而不只是备案，被视为符合国际标准的建议，如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相关规定，都要以基本法和人大规定为准。此后，全力主张公民提名的学民思潮、学联以及七一游行的组织者民阵一起召开记者会，回应政府的政改报告。他们认为，政改咨询报告没有明确否定公民提名，反映较早前的占中全民投票及七一游行发挥了作用，会在人大常委有关决定后视情况在8月底发起抨争行动，不排除9月发起全港罢课。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不满意报告内容，认为报告字眼有引导性，例如主流意见认同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但未至于要在现阶段启动战中。戴耀廷还表示，现阶段应进入对话期，战中发起人已要求约见政改三人组。他说，战中方面已有方案和底线，如果没有公民提名，政府就应提出一个既符合基本法，又能让市民有真正选择的方案。由泛民多数政党和团体参加的真普选联盟的召集人郑宇硕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真普联已经开会讨论了2份政改报告，他们感到非常遗憾和失望。他说，
第一呢，他完全对广大市民提出的公民提名、政党提名毫不尊重，这一类方案是最受市民欢迎的，得到支持。 第二呢，我们也非常担心他重提呢提名委员会呢，又跟目前的选举委员会一样啊，由于世代差别啦，比例不变啊，这样子，再加上呢机构提名几项集体意志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strain。第三点呢，就是完全没有提这个立法会选举的民主化，绝对一点承诺都没有。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还说，政改报告提到的所谓主流意见、普遍认为等，完全是亲北京团体的单方面意见，极具误导性，而真正的港人民意则被轻描淡写。他说，
整个报告呢非常不公平，那你起码呢任何组织做的科学化的民意调查，你也应该把它列举出来嘛。你不能选择性的，通常都是把民间能做的民意调查你就把它放进去，主流民意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比方说我们政府选人们也做了很多的民意调查嘛，事实上做的最多是我们嘛，但他呢都没有好好的正式的立足我们的民意调查。
此外，公民党和民主党都先后发表了声明，对政改报告故意不向中央反映市民对真普选无筛选的诉求，没有为香港市民争取真普选感到愤怒，并谴责政改报告漠视香港市民要求取消功能组别的诉求，让2016年立法会选举原地踏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内方面呢，美国的一家电视台，具体说是这个 Fox News， 就是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当中呢，又出现了一些言论，涉及到被一些华人，被在加州的一些华人组织呢，包括政界民权组织还有社团呢，都认为有关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评论员的言论呢有这个种族歧视的色彩。这些就是美籍华裔团体呢都要求说要这个主持人道歉并且要辞职。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电视台上周四在 The Five 时事节目里讨论《纽约时报》关于中国黑客窃取美国政府员工资料的文章。发言者之一的鲍勃·贝克尔声称，中国是美国单一也是最危险的国家安全威胁。贝克尔接着说
：“We bring them over here and we teach a bunch of Chinamen, Chinese people。”
他说：“我们把中国人引进来，教这些中国佬，中国人学计算机，他们回国以后就侵入我们的计算机系统。”贝克使用的“中国佬”一词是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字眼。他对中国的评论随后也引起反击。加州州议会的华裔参议员刘云平和日裔众议员本田先后反驳贝克的言论，要求他道歉、辞职或者是被公司解雇。星期一下午，十多个来自各阶层的华人代表出席在洛杉矶县举行的抗议贝克尔入华言论的新闻发布会。加州的联邦众议员赵美心也是国会亚太裔党团的主席，他的代表罗贝卡宣读赵美心的声明说
She said the racist comments of Fox
声明说，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鲍勃·贝克尔的种族主义分子评论完全离谱，他谴责一整个族裔，把他们视为美国安全的威胁，还通过种族主义的字眼来发布。赵美心强调，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他身为鲍勃·贝克尔的言论所冒犯，他要求贝克尔立即辞职。加州州议会的华裔众议员周本利亲自出席，他表示他也是加州州议会的亚太裔党团成员，他们有十个人。会长众议员方文忠将在这个星期写信给福克斯电视台，要求贝克尔辞职。周本利援引去年11月美国广播公司播出吉米·基梅尔秀里的孩童所说杀光中国人的言论，所引发华人大规模的抗议事件。周本利表示，
就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就我们就因为上次那个团体跟那个每一个人的这个合作要求这个 Jimmy Kimmel 马上道歉跟辞职，所以呢这个 ABC 也那个道歉了。我想呢这个我们团结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会长张素九认为必须及早击败反华的势头。张素九表示，
是不是都把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就是华裔的这些知识分子都认为是一个间谍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他这样一个苗头，我觉得必须要在刚开始他这个苗头就要把它彻底打败，如果不彻底把它消灭的话，那他一个一个问题都会给你提出来。
新闻发布会联络人社区人士陆强表示，
我们华人跟美国人一样，怀着一个追求自由平等这个梦想，来到了美国，与美国人一起打拼。可是为什么这些主流的媒体还不停地有人在拿对以自己的无知来侮辱我们的华人？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气愤，在这边要表现出我们的姿态，发出我们的吼声。
去年曾组织街头抗议基梅尔秀活动的栋梁基金会代表江志高指出，
七天之内 ，Fox 不给一个答复给我辞职跟道歉，我们七天之内没有达到这个答复的话，我们会组织一次全美的上街游行示威活动。
贝克尔星期一在节目中表示
，I made some comments last week about。Chinese people, which apparently upset some people.
他说，我上星期对中国人做了一些评论，很显然冒犯了一些人，我为此道歉。但贝克尔的抱歉并非全面，他指出。
I do not apologiz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他说，我不向中国政府道歉，不向他们的嗜好，也不向他们的杀戮道歉。陆强表示，根据他所知，贝克尔星期一在节目中所说的部分道歉缺乏诚意，他们无法接受。他们将在未来十天观察福克斯电视台和贝克尔的表现，不排除展开更积极的抗议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富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英国的医学期刊《柳叶刀》的研究发现，在2001年到2011年这十年期间呢，中国公民当中心脏病的这个住院率呢翻了两番。在全国的人口当中呢，有12%都有肥胖的问题。人们的腰围在过去这20年当中，也随着经济的腾飞呢，在一起增长。
由于人口的增长，饕餮盛宴和工作重压带来越来越多的心脏疾病威胁。48岁的张海滨正躺在北京阜外医院的病床上，接受每天2次的输液治疗。张海滨认为，生病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个患病有我能亲眼发现的，发现以后我怎么感觉的，以前就是这个不注意锻炼很有关系，与饮食吃的这个异物太大。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关系，后天半锻炼不足吧，生活习惯不好，抽烟喝酒，这是主要的。
在心脏疾病方面，张海滨不是孤独一人。柳叶刀期刊研究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的心脏疾病住院率不断增长。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副主任蒋立新教授是这份研究的高级作者，这也是中国首个评定心脏病治疗的研究。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确从研究的数据当中明确地看到，正像您刚才所说的，既往十年急性心肌梗死的这个住院病人数，无论是在农村的县医院还是城市的大医院，都是显著增加的4到5倍这样。
他认为，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引起心脏病住院率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人越来越富足，同时也开始消费更多高胆固醇和高油高盐的食物。
另外呢，我个人认为，随着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那么很多人他的生活压力也增加，工作压力也增加，还有呢，可能跟我们的这个空气污染，可能都会和冠心病的发病的增加有关联。
中国极快的经济发展让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移居城市。早在2001年的时候，更多的人骑自行车或者走路上班，大街上没有那么多汽车。现在 人们使用汽车的同时也在污染空气。姜立新教授认为，中国需要一些根本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从公众层面应当加强宣传教育，第二，国家心血管中心也准备启动对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实施更加适合中国国情、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院诊疗的标准路径。尽管在治疗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为了造福包括张海滨在内的病患，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青海西宁机场发生了一次爆炸，爆炸物被发现藏在垃圾桶中。爆炸发生几分钟之后，武警和炸弹专家赶到现场，并且封锁了曹家铺机场。据悉，爆炸发生时有清洁人员在场。中国当局已经证实有一名清洁员在爆炸事件中受伤。停车场内的汽车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以清理现场，警方目前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另外，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星期二晚上8点多，广州大道南墩和公交站北往南路段，一辆301路公交车突然爆炸起火，火势猛烈。有目击者说，许多乘客没有来得及下车，五分钟后，整辆公交车被大火吞食。在公交车站站台等候的一些乘客也被波及，伤者目前已经被送往广州新海医院治疗。广州市公安局表示，至少已造成2死6伤。世界两大人口大国印度和中国的领导人星期二首次举行会晤，承诺推动双边贸易，努力解决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问题。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巴西，出席金砖峰会后不久举行会晤，会晤持续了80分钟。印度外交部的发言人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在基础建设领域的合作以及加强双边贸易等一系列问题。他说，习近平主席承认，为建立可持续性的贸易关系，需要采取更加平衡的方式。预计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星期二将宣布建立一个组织，作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选择。被称为金砖国家的这五个新兴经济体在巴西城市福塔莱萨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作为世界银行之外的选择，金砖国家拟议建立的银行暂定名为新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的启动资金为500亿美元，每个成员国出资1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济贫资金。路透社报道说，新开发银行预定2016年发放首笔贷款。俄罗斯当局说，莫斯科市中心发生的地铁脱轨事故造成至少20人死亡，150多人受伤。俄罗斯紧急事务部官员说，星期二早高峰时，这辆行驶在两站之间的地铁列车紧急刹车后出轨，1000多人从出事地点疏散。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描绘了出事时的混乱场景，说当列车突然刹车时，乘客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电视画面显示，救援人员用担架把伤员抬走，医务工作人员在附近的草坪上做紧急的治疗。美联社报道说，有几名重伤员被飞机运走。莫斯科官员表示，事发后处理需要至少24个小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 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